约拿书三章一节，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穿麻衣。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灰中。他又使人便告尼尼微通臣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产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去手中的强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于是神察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以他们了。读经到此，感谢神。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求恩。主啊，求你自己圣灵再次的光照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话，更求你圣灵改变我们，让我们因为明白你的话而能够回应。求你就与我们同在，赐福这段听到的时间，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最近我们教会有好几个短宣，成人团契刚刚去了短宣之后，那么接下来其他的团契、家庭、青壮、青年团契都会陆陆续续的去短宣，所以为这弟兄姐妹们衷心的预备这个短宣的工作来感恩。那我们当然去做短宣的目的，是要把神福音大能的这个信息去带给那些没有听过的人，或者听过了他们不明白，我们要把这个福音再次的向他们讲清楚。我们在预备去短宣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这些预备的工作，默默的去预备，无论是预备那个手工剪那些纸的羊，还是预备诗歌，各样的这些工作，或者是到了那个地方去邀请人参加聚会，都是希望有果效，都是希望人听了这个福音能够真的认识耶稣，能够回转归向神。那这是我们做短宣传福音所希望达到的。那如果想象说今天有一个人告诉你，诶，你去短宣是吗？我也去过短宣，我去短宣的那一次，在那边带领的不是200多个小朋友认识神，更不是在五旬节的时候彼得带领3000人来认识神，我去的是带领全城12万人来认识神。这样的一个短宣的一个人，这样的一个布道家，你要向他学习吗？我想我们都会想跟他学习一下，哇，跟他学几招，认识怎么样传福音，可以带领12万人信主。约拿在他忧伤的时候，我认识了神的救恩，这是我们上一章在讲第二章的时候所思想的，看来绝望的一个情况，其实不然，因为他知道神早已为他预备了救恩，心里面有神的灵，在苦难里面能够继续想念到神，认识神能拯救他，因为神是那个怜爱他的主。 然后他认识怎么回到神的面前，继续仰望神的殿，他的祷告达到神的面前。在他一直好像属灵状况往下坠的时候呢，神把他拉上来，回到神的面前。用今天的话说呢，他重新投入侍奉。他的侍奉岗位是什么呢？他的侍奉岗位是短宣。今天约拿回到这个侍奉上，按照神的心意到尼尼微那边去做短宣工作。尼尼微是一个很大的城市，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要走三天的路程。那我说这是一个短宣，因为真的是很短。约拿以为自己可能要在那边花40天，因为他说再过40天尼尼微就要倾覆了。谁知道他开始讲福音第一天而已就轰动了全城，就很多人开始悔改相信神了，前所未有的悔改，布道家的梦想，第一天就有人信主，而且很多很多人。所以我们今天来想一下，通过这段经文来思考约拿的这个福音这么有能力，这个拯救人的福音是怎么样的一个福音呢？这个拯救人的福音是怎么样的一个福音？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看。第一方面，从第二到第四节，什么才是一个拯救人的福音？拯救人的福音有至少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有一个福音的使者。然后第二节，你看神告诉约拿，你去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这个福音的使者要宣告神所吩咐他的话。那其实我们也可以用另外一个翻译，去宣告我所吩咐你的宣告。所以重复的这个神的话，这个宣告 proclaim 呼喊的意思。如果你看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呢，那边第二节，你看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其实同一个意思，去向这个大臣呼喊，去宣告，非常迫切，非常迫切的一个心态。而且第二节继续说，三章第二节，你起来往尼尼微去，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然后呢，约拿就照着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往尼尼微去了。所以这个信息是从神来，约拿知道他代表神，他是神的使者，他必须完完全全的按照神所说的话去做。不只是按照神的话，你看就算那个姿态起来往，都是按照神的吩咐。约拿明白他整个的生活整个生命呢，都是代表神，都是向神向着尼尼微宣告神的心意，是一个见证神的一个生命。我们都有这个使者，这个大使的一个身份，代表这个掌管沧海旱地的神来见证他，宣告神的信息，这是很大的一个责任。这个责任好像一个国王，他要发兵然后去讨伐一个叛乱的一个省份，然后之前呢那个兵快到了，可是他差遣使者到那个叛乱的那个省份去，向那些叛贼讲清楚那个条件，审判快要来了，那些国王的军队要到了，如果你们不悔改的话，那个下场是很可怕的。所以是这样的一个严肃的一个责任，是这样严肃认真的一个身份。我们大家今天可能大多数不是牧师传道了，可是我们的身份还是一样，我们还是神的使者，要代表神来宣告神的心意。神把我们安放在一个特定的岗位里面，我们都有自己的岗位，我们的家庭，我们的邻居，我们的亲戚，我们的同事同学，不能忘记我们的身份。我们代表神，代表神的国度，无论到哪里去，我们的举止，我们的说话，都是代表神。我们必须想我们怎么样的能够通过我们所说的话来扩展神的国度，来不是帮神说话，而是把神的心意传讲出来， 让人想到自己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我记得以前在参加少年团契啊，很久以前了，我们都有印那个团契的 T 恤啊。现在我看少年人还有穿那个 T 恤，那么印 T 恤穿少年团契这样的一个大大个字啊，来教会还好。不过如果穿着那个少年团契的 T 恤到 City Hall 或者到乌节路去，总是有点不舒服，因为怕人家看见我讲的话，我的行为举止有失见证，所以通常穿 T 恤只是来教会而已，不敢穿到外面去。我们自己呢，我们自己就好像穿着主耶稣一样，对吗？我们披戴耶稣，我们的整个生活就是这样。无论你喜欢不喜欢也好，你就是一个使者的身份。无论你喜欢不喜欢，你在外面呢，人家就是按照一个基督徒的身份来看你。那我们有这个身份，有这个责任，也有这个机会，好像约拿一样，代表神，忠心的按照神的心意来生活，来向大家周围的人见证关于神的事情。我们怎么样代表这位君王呢？求神帮助我们。那约拿不只是神的使者，我们也要看他的信息。这个使者的信息是什么呢？福音的内容是什么？你看第四节，他宣告说什么？再过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注意，尼尼微必倾覆了，完全的消灭，面目全非。现在尼尼微看来好像很好，甚至明天后天看起来也没有什么改变，每一天都是照样。可是那个毁灭呢，很快突然的会来到，完全的毁灭很快就来到了。不幸的这个世界呢，他把他们的视野呢停留在这个世界上，关注的是这个世界的事情，所以从他们的观点看来，每一天都是一样的，每一天大体上昨天跟今天跟明天不会差太远，因为他们把神抛在脑后。没有神的世界呢，就不用谈审判，没有神的世界就可以抬高自己，把自己放在神的位置上，甚至这个原本神的心意，神跟人跟受造物的位置呢都颠倒了，甚至人可以因为看重世界，把其他的受造物抬高，放在人的位置以上。没有神的世界就是一个物质的世界。我记得我在加州驾车经过，看到一个动物酒店，宠物的酒店。如果你有需要出国啊，那边的人很喜欢养宠物啊，你有需要出国出远门呢，可以把你的宝贝的这个猫或狗呢寄放在这个五星级的酒店。在这个酒店里面有 SPA 哦，有温泉，在这个酒店里面呢有美食，有很好的房间，有人专人帮你的宠物来修剪指甲，来修理宠物的毛发。在这样的一个舒适豪华的动物酒店外面呢，却走着一些穿着破烂不堪的衣服的乞丐。这个就是一个没有神的世界，把受造物抬高，放在甚至人以上的世界。可是约拿的信息告诉我们什么呢？福音的中心是神，福音的中心是神，关注的不是这个世界现在怎么样，关注的是将来这个神要带的来的一个审判。这是神创造的世界，我们好像租户，我们不是主人，我们好像租户一样住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却好像忘记了有房东，按照自己的喜欢来生活。人违背了神，破坏了人与神的关系，自立门户，把这个世界君王给赶出去了。神要为着这个罪来审判他们。怎么样审判呢？你看约拿说是倾覆，再过40天这个尼尼微城就要倾覆了。这是一个被动的一个词汇 passive， 强调说尼尼微人的命运呢不在他们的掌握里面， 会有一个在他们以外的力量来倾覆他们。再过四十天，不止他们会被倾覆，而且是再过四十天就倾覆了。这个审判是必定的，必然会来的。神不会永远的宽容他们，神按照他预定的时间会来审判。有一首诗歌，我们在团契诗歌本里面也有，这个诗歌是叫他，可能我们大家都有唱过了。有其中一句是，他喜爱义者，罪人也不撇弃，虽然我们时常令他伤心痛苦，他还是说我宽恕。这个句子是要澄清一下。其实当然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在神的恩典底下，神原谅我们的罪啊，这是真的。可是同时间呢，时候到的时候，有一天时候要到，我们不再，我们相信耶稣的人不再需要神的赦免，因为神已经原谅我们的罪了。那些不悔改的罪人呢，也不再有机会得到神的赦免。这是一个事实，他们不再有赦罪的一个机会。那我们同时看这个福音，当我们说再过四十天尼尼微就要倾覆的时候，你注意前这半句说什么呢？再过四十天，不只是一个审判的观念，其实也是神的恩典。怎么说呢？记得吗？尼尼微这个约拿不要去尼尼微，约拿不想去尼尼微，因为他担心神会向尼尼微施恩。如果约拿自己选择的话，如果他可以不按照神的话去传福音的话，他应该会说明天尼尼微就要倾覆了，不给他们什么机会悔改。那么为什么是再过四十天呢？因为四十天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圣经里面四十天常常出现。摩西上西乃山领受神的律法四十天，哥利亚骂阵挑战扫罗的军队也是四十天，耶稣受魔鬼试探在旷野也是四十天。四十天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同时四十天也提醒人有一个审判，有一个很严厉的审判快要来了。挪亚进方舟的时候，神降雨在地上四十天，十二个探子在约书亚的时代窥探迦南地，花了四十天的时间，结果因为不信，一年顶一天，以色列的人就在旷野漂流了四十年。所以约拿在这个时候提醒尼尼微人，是迫切的宣告有一位神，这个神要带来审判了。这个审判是很严厉，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一个审判。然而还有四十天，你还有机会。神是一个施恩的神，在这个时候给他们机会悔改，是迫切却是蛮有恩典的。有一个神学家叫做 Dr. Torrey， 他有一个见证，他说他见证在英国听过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有一位同工在下午的时候出去，在布莱顿 Brighton 这个地方出去吃午餐。那他去吃午餐的时候呢，就看到一个侍应生这个侍应生看起来非常的忧愁。那这位同工呢就想说，我是不是应该跟这个侍应生传福音呢？是不是应该这样做？可是很别扭嘛，在餐馆那个侍应生给你食物，你跟他传福音，对不对？所以那个同工就想，哎呀不要了，还是不要算了算了。可是过后他吃完那个午餐之后，非常的心里面非常不安，他付了钱，他就说我等一下一定要在餐馆外面，我一定要在餐馆外面等那个侍应生下班，然后我要一定要跟他传福音。于是他就决定，好，我就在餐馆外面等，等到他下班也好。等了一阵子，那个餐馆的老板就出来了，就问这位先生，你在这边干嘛？他说，我在等那位你的那位侍应生下班呢。然后那个老板说，哦，你不需要等了，因为刚才那位侍应生把午餐给你之后呢，他就回去休息室开枪自杀了，你不需要等。所以我们 在当中的朋友们，我们要思想，如果你还不认识耶稣的话，这个福音的信息是很迫切的。这个福音的信息是很迫切，因为我们的时间不一定很多，我们不一定有机会来再次的去思想这个福音，我们要现在立刻的去看，去认真的去思想，因为神现在向我们施恩，可是这个施恩的时间呢，不是永远的，再过40日，尼尼微城就要倾覆了，可能再过几天，我们就没有机会了，我们的这个世界就好像尼尼微大城一样，活在神的震怒之下，因为我们的罪抵挡神的罪。你说我们哪里有抵挡神？这边哪里有人公开的来抵挡神呢？其实我们有没有罪在我们的心里面呢？我们有没有隐藏的意念，不可以告诉人的意念？如果有的话，其实那就是罪。如果我们有听过福音，拒绝这个福音的话，我们就是在抵挡神。所以我们的确是有罪的人，在抵挡神的福音。事实就是这样，神蛮有恩典，他不只给我们40天，你看他只给尼尼微人40天的机会来悔改，他今天给了我们多少时间呢？2000年，他给了我们2000年的时间，因为耶稣2000年前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宣告神救恩的方法之后呢，我们一直都是有这个福音悔改的机会。耶稣还没再来，审判还没再来临，因为耶稣是宽容我们，好像彼得所说的，他是宽容我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可是他不会永远宽容，他不会永远宽容我们。神现在向我们施怜悯，我们就要立刻的回转，认真的看待我们与神的关系，趁着还有时间，不要再推脱，不要再想以后才来看，下个星期才来看，要现在就认真的看待这个福音，因为我们不一定还有机会。好，这个福音不但是由神的使者来传讲神的话语，第二方面，5到8节告诉我们，这个拯救人的福音呢，会带来真实的悔改。拯救人的福音会带来真实的悔改。什么是悔改？我们常常说，哎呀，我们要悔改，相信耶稣。什么是悔改？让尼尼微人的悔改经历来告诉我们，让尼尼微人的悔改经历来帮助我们测试我们自己的信仰。首先，悔改需要有正确的对象。第5节，你看他们听到了这个福音之后，尼尼微人就信服神，他们明白了约拿的信息，因为他们认识了这位神，他们知道这位神要带来审判，他们认识要立刻的信靠神。什么是信靠神呢？清楚认识这位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把生命交托给他。我们最近成人主学查考列王记，查考到那个以利亚跟巴利先知，450个巴利先知他们在面对抗，你看那个巴利先知们，他们又跳啊又喊啊，很多的情绪，可是那个信仰的错误对象是错误的，很多的情绪，假神真拜也没用，还是假的。我们要认识我们到底相信了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我们说我们有一位好朋友，我们说哎呀，我很相信这个朋友，我完全信任他，可是跟你多谈几句，其实你不是很认识他，他喜欢什么，哎，你不大清楚，他以前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哎，我不大清楚，可是我很信任他。你真的能够信任你不认识的一个人吗？你真的能够相信你所不认识的神吗？我们认识我们每个星期来这边敬拜的这位神吗？我们来敬拜不是说我们大家得一点平安，或者是得一点精神寄托这样子而已。同样的，我们鼓励大家去上课程，在成人主日学还是少年儿童主日学也是一样， 不是为了得到一点圣经知识，增长见闻啊，这样而已，而是因为我们必须明白我们所相信的圣经上所说的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我们才能够认识他。我们必须明白了认识他，我们才能够说真的是相信他。所以因为这样，我们要有正确的对象，明白我所相信的神是谁。不然我们来到教会，再虔诚再有感情的敬拜神，我们还不认识神，我们还不能够说我真的是与神亲近。第二方面，真实的这个信仰呢，不只有正确的对象，也有正确的一个心智。你看第五到第六节，他们认识了这个神，信服神之后发生了什么事呢？他们宣告禁食，他们穿麻衣，他们坐在灰中，他们切切的求告神。尼尼微人为着自己的罪恶恶行而忧伤，神宣告审判，他们就宣告禁食来回应神。他们的心智转向神，为自己的罪恶忧伤，向神认罪。心智的改变不只是一个理念上知识上认识神，也产生了一个心智的改变，不是一个敷衍。来到教会，我们不是一个敷衍的来为了履行一个信徒的责任，而是认识到这位神多么的可畏，我们要严肃的看待自己与神的关系，有一个心智的改变，回到神的面前。我们的心智真的是与我们所承认的信心相称吗？如果我们说哎呀，我父母亲从小带我来教会，所以我就来咯，或者说哎呀，我已经来了这里这么多年了，已经习惯了啊，这样的一种心智呢，恐怕不是因为认识这位神而产生的心智。我们来不是敷衍神，这种冷漠的态度不是真正的悔改。我们需要像尼尼微人一样有一个心智的更新。不过就让我们当中可能比较年长的，我们身为祖父母或者做父母亲的，考虑不止自己的心智更新，也因为我们的心智更新来帮助我们的下一代。如果我们谨慎自己的心态，认识说我们来到神面前是存着什么心态来的，那就不一样。我们不要按照我们自己喜欢的题目，或者喜欢的讲员，或者喜欢的聚会性质而来到教会，而是认识到是这位神，这位圣洁可畏的神要我来敬拜他，所以我来啊，这就是不一样的一个心智。这就是因为认识神而产生了一个正确的敬拜心智。那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年轻人在教会里面也会看到，他们也会看到我们的长辈认真的看待信仰，有正确的一个心智来到神面前，他们长大了也不会按照讲题、按照讲员或者按照聚会的性质来决定是不是要来教会，这是我们每个人要认真看待的。那约拿的这个福音呢，拯救人的福音，不只有正确的对象，有正确的心智，还有一个正确的行动。你看第八节，他们大家回头离开恶道，心中手中的强暴，这个国王的心智肯定转化成具体的行动。约拿这里所描述的是什么呢？是具体的悔改，为自己的罪忧伤，离开罪恶，还有具体的悔改。因为信心一定产生心智的改变，心智的改变一定会化为具体的行动。具体的行动不只是个人离开罪恶，也一定会包括愿意为信仰付上代价。因为你知道这个信仰的对象是真的，你体验了这个神通过救主所显的大爱，所以你觉得付上这个代价是值得的，义不容辞。有一位姐妹 他自己很认真看待他跟神的关系，看待神的家，他也一心决定要让他的孩子从小就认真看待神的家。神的家不是一个消闲去处，所以他要孩子认真看待他们的侍奉。这位姐妹就安排她的家庭时间，尽量让她的孩子们在拜五晚上把功课做完啊，那个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现在可能比较困难了。不过我们在谈的是她的心智，尽量让孩子们在拜五把功课做完，然后拜六让孩子们去少年团契，然后因为她的孩子们有时候在团契委员会里面有开会，需要在团契之前开会，他知道了，甚至把午餐时间提早，使到孩子可以吃了午餐之后早点到教会去开会。所以这个是一个具体的一个心智，就好像雅各所说的，借着自己的行为把他的信心指给我们看。这样默默的这种劳苦，幕后的这种安排摆上，有谁纪念呢？感谢神，神自己纪念。这位姐妹的孩子们已经长大了，认识神，乐意服侍神，这就是最大的回报，不是吗？那我不是说我们这样做我们的孩子都肯定会变成敬畏神的人，当然不是，因为每个人都要自己向神交账，每一个人自己呢在神面前是为自己交账，这是肯定的。可是我们如果领受了这个福音的好处，有了正确的对象，产生正确的心智，难道不会产生具体的悔改吗？通过实际的生活流露出这个新的生命，更新的这个心智。刚才我们读起因经文，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二章责备当时的犹太人是什么呢？是一个邪恶淫乱的一个时代，因为尼尼微人听见这个福音他们就悔改了。可叹在耶稣的时代，甚至耶稣以前整个以色列的历史里面，居然没有任何的以色列人像尼尼微人一样这样彻底完全的悔改。我们呢，我们相信了耶稣好像很多年，可能当中有些人相信耶稣很多年，看来是神的百姓，认识神，可是当主再来的时候，审判世界的时候，会不会发现我们自己原来比尼尼微人还不如呢？会不会好像甚至被耶稣说的被尼尼微人定罪，因为尼尼微人听见了约拿的福音就悔改了。我们呢，我们今天的责任更大，因为刚才我们读经已经读到了，我们认识了一位比约拿还要尊贵的一位先知，我们认识了一位比约拿还大的先知，这位耶稣，他不只宣告了那个审判，好像约拿一样，他还自己在十字架上为那些相信他的人担当了那个审判的痛苦和刑罚。我们认识的是这样的一位先知，如果我们认识了这位耶稣，我们还是挂名做一个基督徒，那我们就要很小心，因为我们认识的这个救恩比尼尼微人所认识的救恩还要完全，还要清楚。我们要小心，我们会不会像希伯来书的作者啊，当年警告他的读者，今天会不会同样的警告我们，我们如果忽略那么大的救恩怎么能陶醉呢？我们如果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么能陶醉？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检讨，我们是不是真的认识神，是不是有心智的改变，是不是产生具体的一个悔改，有悔改的果子。第三点，约拿不但是神的使者传神的话，约拿的福音不但带来真实彻底的悔改，最后约拿所拯救人的福音，所传的拯救人的福音也彰显神的荣美。我们要每次都要回来思想关于神的事情，因为这个救恩到头来不是关于我们自己能够做什么，因为我们想，哎呀，我们心智软弱，哎呀，我们的行为与我们的福音不相称， 哎呀，我们很多缺乏软弱的地方。可是这个福音到头来是关于神，记得我们说神是福音的中心，所以我们也从这段经文来看，这段福音，这约拿的福音怎么样彰显神呢？第一，在第一节，这个福音彰显神是充满怜悯的。你看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你如果比较第一章第一节的话，你就知道完全一样。神再次的使用约拿跟第一次呼召约拿的时候完全一样，只好像健忘了，只好像忘记了约拿是怎么样的违背他、躲避他、离开他，神却再次的呼召他。我们都知道这个发明大王爱迪生发明了电灯泡的那件事情，那可能我们也听过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也听过这样的一个典故。爱迪生他在开始研究这个电灯泡的时候呢，当然是不像今天呢，我们到商店去买就有电灯泡，他们是很辛苦，一组研究员呢花很多时间才拼成一个电灯泡啊，当时是这样。然后他们据说呢，他们花了24个小时，整组的研究员终于弄好了一个电灯泡了，哇，好宝贵。然后爱迪生呢就把这个电灯泡交给一个少年人，说你拿到楼上去，好像可能去 PA room 这样，拿上去放在那里收好啊。这个少年人拿着那个电灯泡啊，慢慢的走上楼去啊。你猜发生什么事呢？你看少年人呢啊，所以电灯泡掉了，破了啊，所以就是这样啊。所以最不希望出事的时候就会出事的啦。所以爱迪生跟那一组研究员呢，又在很辛苦。花24小时时间再弄出了一个电灯泡，要去收了对吗？他把这个电灯泡再次的交给那一个少年人，叫他拿上去收。所以这个就是完全的赦免跟原谅，神就是这样对待约拿，神也是这样对待我们。因为福音的这个对象呢，不只是那些不相信神的人，福音的对象也是我们这些已经认识耶稣的人。因为我们呢也是经常的辜负神，神却是原谅赦免我们，继续的使用我们，这就是福音的丰盛。神以丰盛的恩典怜悯对我们，不单只是在我们信主以前他向我们施怜悯，他在我们信主以后，在现在他也继续向我们施怜悯。所以我们要时常回想神的恩典，时常回想神的恩典，就好像保罗一样。今早上我们才唱了那个短歌，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还蒙了神的怜悯啊！你看保罗在写那句话的时候，他在回想，是啊，神过去怎么样怜悯我，他继续的怜悯我。因为这样我们一直的宣讲这个福音，甚至在我们这个场合里面大多数人都是信主的，我们还是宣讲福音。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新的这个生命里面呢，我们不只是说哎呀我们相信福音了，不用再去管它了，过去了，我们还是继续需要福音的恩典，我们还是继续需要神通过福音向我们显的确据，我们的把握，我们的安慰，我们的盼望都是在于这个福音。我们需要继续不断的被福音的信息提醒我们，我需要神的怜悯，我不能靠我自己，我需要神的恩典，感谢神他不改变，我虽然失信，感谢神他是信实的，我既然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大爱，我要怎么样的回应神呢？我要怎么样的生活才能够回应这个奇妙的爱呢？所以我们下次听到福音的时候，我们不要说哎呀听过了，哎呀又是福音信息，又是福音主日。因为福音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的良药，从前是，以后也继续是，我们继续 每一天需要神的福音来拯救我们，滋润我们的心。那福音不单只是显明神充满怜悯，福音也显明神蛮有主权。你看七到九节，刚才我们已经看过了，不过我们再来看尼尼微的这个王和他大臣的心声，特别第九节，你看那个王讲什么，或者神回心转意，我们不灭亡也未可知，也未可知。其实英文翻译比较简单的 Who knows， 会不会神会原谅我们呢？我们不知道。因为这个悔改的举动，这个尼尼微王啊，他认识福音，他的神学很好，他认识到即使他悔改再彻底，也不能够确保他会蒙恩，神不一定会施恩给他。你看我们读第二章，我们就说了救恩出于耶和华，现在也是一样，救恩完完全全的在于神的主权。我们不要弄错，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得救的方法是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做这个，我们要彻底的悔改，神就会救我们，不一定。福音的关键是神愿意做什么，神愿意向我们施恩，神愿意怜悯我们，我们才能够得救，我们才有盼望。怎么说呢？就好像一个穷途潦倒的这个乞丐啊，他坐在街边，你们可以想象吗？一个穷途潦倒的乞丐坐在街边，然后呢，看到一个亿万富翁他的车子经过，然后就回想起，哦，这个亿万富翁呢，他是非常慷慨的，他曾经施舍给很多有需要的人，于是他就跳起来拦车，哦，那个亿万富翁的司机就出来说，哎，先生，你有什么问题吗？啊，这个乞丐说，我要那个富翁现在施舍给我，因为他过去施舍给别人，如果他现在不施舍给我的话呢，他就不公平了。你知道吗？这个乞丐的那个头脑有点问题，对不对？因为那个富翁愿不愿意施舍，那不关他的事。富翁过去施舍给人，现在不施舍给他，难道不行吗？哦，所以我们要明白，我们不要以这样的一个乞丐的态度来看待这个福音。福音是神的主权，我们领受神无条件的恩典，这是神的恩典。当然这个无条件的恩典呢，不会使我们懒懒散散的，不会的。这个无条件的恩典呢，反而让我们更加认真的看待我们与神的关系。因为我们完全没有做什么来得到神的恩典，更不能谈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来继续在神的恩典里面生活，而是完完全全的仰望神，尽心尽力的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们，无条件的爱我们，我们就更愿意以感恩的心把我们的生命摆上来为主而活。这个就是一个拯救人的福音所带来的改变。拯救人的福音不只彰显神的怜悯和神的主权，它也彰显神超然的意念。第十节可能是这章最难的一节，神后悔了。什么意思啊？神居然后悔，很容易被人误解的一段话，可是却有那么丰富的一个功课让我们去学习去认识。神已经在老早在民数记通过先知巴兰说过，神非人子必不知后悔，他说话要照着去行。可是神自己在耶利米书十八章却是这样说，先知如果宣告要拆毁一个国家，而他们离开所行的恶道，神就必后悔，不将那灾祸降在他们身上。啊，约拿书就是这个例子。当一个国家离开恶道的时候，神真的后悔了，不将那个灾祸降在他们的身上。那我们就要想，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后悔呢？约拿本来拒绝顺服神，因为他知道神已经定义要向尼尼微人施恩了。神的旨意本来就是要尼尼微人悔改，结果耶和华果然随自己的意志行事，不只拯救外邦人的水手，现在也拯救尼尼微城里面这些外邦人。神不是改变了自己的意思，而是按照人的局限，我们的限制 来表达他的作为。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被时间限制的，我们不能够像神一样认识他自己的计划。就好像一个国庆检阅礼，如果我们坐在家里面，我们观看这个国庆检阅典礼，那个 National Day Parade， 你就会看到那个镜头一下子，那个焦点是那个检阅仪仗队的司令官，对吗？在发号司令。那么忽然之间呢，就变成那个炮兵在那边发那个礼炮，然后呢，镜头又跳到那个跳伞员在天上，他天空上啊跳下来的时候，那个镜头往下看到整个体育场或者滨海湾，然后呢，那个镜头又跑到那个观众席那边，那个小朋友在那边哭闹。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同一个时候发生的，可是呢，因为我们坐在家里面，在荧光幕前，那广播局不可能把这100个镜头同时给你看，他要编辑起来，一幕一幕一幕的让我们去观赏。神的作为就是这样，他从亘古就定了所有的旨意，他从亘古就知道末世的审判，按照他的旨意安排一切。可是神呢，虽然是这样做，他却让我们按照我们时间的限制来一步一步的认识神。所以我们看起来好像神改变主意了，其实不是，其实神按照他的心意一步一步的来成全自己的计划。这是神的智慧。有一个人在我们当中比所罗门还大，因为神的智慧超过我们的智慧。我们越认识神的意念的时候，这个智慧超然的意念，我们就会越谦卑。我们说，哎呀，很多东西神我们不知道，不过我知道说你比我有智慧，你的安排是最好的，我愿意顺服你。好，我们在结束之前要重复几个重要的信息。约拿的短宣非常成功，不过不是他的成功，不是他的功劳，是因为神自己在工作。他按照神的方法，他是神的使者，传神的福音，按照神的心意见证神。他的福音带来了真实的悔改，不只是头脑上认识神，心智上更新改变，也在行动上产生了具体的悔改。最后，这个拯救人的福音彰显神是充满怜悯的神，他怜悯了约拿，再次使用他。这个福音彰显了神的主权，通过尼尼微人的反应，我们看到没有人能够改变神的心意，是只有神的恩典，只有神的主权才能够确保人得救。这个拯救人的福音也彰显神的智慧，神在人看来好像悔改改变心意，其实他是一步一步的在完成自己的旨意。这样的一个拯救人的福音要怎么的改变我们呢？在美国有一位年轻人叫做 L. Johnson， 19岁的时候跟两位朋友三个人一起去打抢银行，在肯萨斯州打抢了银行之后，他们在逃跑，逃亡过程当中，因为刚好有另外两个逃犯在一场车祸当中死了面目全非，所以警方就犯了错误，把其中的一个人呢当成是 L. Johnson， 所以 L. Johnson 就逃之夭夭，没有被捕，案件就这样的完毕了然后 L. Johnson 很有把握，他永远不会被抓到，因为那个案件已经完了，警方不再提控任何的人。他就娶了一个基督徒的女孩子，假装是一个基督徒。那这个女孩子她太太也不知道她曾经做过的坏事。然后有一天 L. Johnson 就收到了单张，所以单张很重要，收到了单张。那个单张是什么？神拯救的计划。他就看到其中的一个经文，凡求告主名的必然得救，凡求告主名的必然得救。他就想明白了，原来救恩是向他显明，他有这个方法通过耶稣基督罪得赦免，良心不再控告他。于是他就跪下来向神悔改，接受了主耶稣，然后呢心智改变，他的生命改变过来。他经过很多的祷告思考之后呢， 决定向警方自首，决定向警方自首。那他的这个自首的消息呢，在当时不只是轰动美国了，连加拿大也有报告他的新闻。可是在这个自首过程过后呢，他们发现有一个技术问题，因为按照肯萨斯州的那个法律呢，过了一段长时间之后，警方不能再提控那个嫌犯，他过了那个期限，于是无罪释放。虽然自首了，警方不再提控他，他也可以自由的离开。可是呢，他因为知道曾经打抢了银行，他就主动自愿的把他打抢银行的那一份钱呢，如数的交还给银行。后来 L. Johnson 呢，就成为一个服务站的经理，有三个孩子，是一个杰出的基督徒。可能我们觉得我们的生命没有像 L. Johnson 一样轰轰烈烈的这样的一个悔改的一个经历，也没有什么巨大的一个变化，可能没有。可是圣经从来没有要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有一个戏剧性的一个经历，不是的。因为如果我们真认识耶稣和他的救恩，我们明白耶稣怎么样爱我们，为我们摆上的话呢，我们心里面的灵就会提醒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时时刻刻回应耶稣的爱，认真的看待神，在最小的事上，生活的细节上，来回应神的爱。记得吗？我提到那位姐妹，在很小的细节上，也认真的看待自己与神的关系，这就是具体的悔改。每一天的生活，认真的看待自己与神的关系。今天那些体会了神的恩典，然后把这个拯救人的福音化为具体的行动，为信仰付上代价的人在哪里呢？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向神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自己怜悯我们，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的救恩不在于我们，而是在于你先向我们施怜悯，是在于你自己蛮有主权，按照你的时间预定了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主，我们求你自己看顾，让我们已经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看见你向我们显明这么大的救恩，我们不能忽略它，我们必须全心全意的来回应你的大爱。也求你帮助在我们当中可能不认识耶稣的新朋友，让我们借着今天早上的信息看见，虽然还有时间，但是是非常迫切，他们必须立刻回到你面前承认耶稣救主，才能够得到永生的盼望，逃避将来可怕的审判。求你就恩待看顾我们每一个人，把你的话放在我们的心中，使到我们能够因此因为遵行而蒙福。奉耶稣的名求，阿们。